简爱主要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一个出身低微、生活道路曲折，却始终坚持维护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自由、主张人生平等、不向命运低头的坚强女性。这部由夏洛蒂·勃朗特创作于1847年的作品《简爱》，至今已有152年的历史了。时间的尘埃丝毫遮没不了这部小说耀眼的光辉，它依然不失为一部伟大的作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简爱》。
那位刚刚离开的小姐约莫29岁，跟我一起走的那位比她略小几岁。前者的腔调、目光和神态给我印象很深，而米勒小姐比较平淡无奇，显得身心交瘁，但面色却还红润。她的步态和动作十分匆忙，仿佛手头总有忙不完的事情。说真的，她看上去像个助理教师，后来我发现果真如此。我被他领着在一个形状不规则的大楼里走过一个又一个房间，穿过一条又一条过道。这些地方都是那么悄无声息，甚至还有几分凄切。后来我们突然听到嗡嗡的嘈杂的人声，顷刻之间便走进了一个又阔又长的房间，两头各摆着两张大木板桌，每张桌子上点着两支蜡烛，一群年龄在9岁、10岁到20岁之间的姑娘围着桌子坐在长凳上。在昏暗的烛光下，我感到她们似乎多得难以计数，尽管实际上不会超过80人。她们清一色地穿着式样古怪的毛料上衣，系着长长的亚麻细布围裙。那正是学习时间，他们正忙于墨迹第二天的功课。我所听到的嗡嗡之声正是集体小声读书所发出来的。米勒小姐示意我坐在门边的长凳上，然后走到这个长房间的头上，大声嚷道：
班长们收好书本放到一边去。
四个个子很高的姑娘从各张桌子旁边站起来，兜了一圈，把书收起来放好。米勒小姐再次发布命令：
班长们，去端晚饭盘子。
高个子姑娘们走了出去，很快又回来了，每人端了个大盘子，盘子里放着一份份我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中间是一大罐水和一只大杯子，那一份份东西都分发了出去，高兴喝水的人还喝了水。那大杯子是公用的，轮到我的时候，因为口渴，我喝了点水，但没有去碰食品。激动和疲倦已经使我胃口全无，不过我倒是看清楚了，那是一个薄薄的燕麦饼，平均分成了几小块。吃完饭，米勒小姐念了祷告，各班鱼贯而出，成双成对地走上楼梯。这时我已经疲惫不堪，几乎没有注意到寝室的模样，只看清了它像教室一样很长。今晚我同米勒小姐同睡一张床，她帮我脱掉衣服并让我躺下。这时我瞥了一眼一长排一长排床，每张床很快睡好了两个人。十分钟后，那仅有的灯光也熄灭了，在寂静无声与一片漆黑中，我沉沉睡去。夜很快逝去了，我累得连梦也没有做，只醒过来一次，听见狂风阵阵，大雨倾盆，还知道米勒小姐睡在我身边。我再次睁开眼睛时，只听见铃声喧嚷，姑娘们已穿衣起身。天色未明，房间里燃着一两支灯芯草蜡烛，我也无可奈何地起床了。 天气冷得刺骨，我颤抖着尽力把衣服穿好，等脸盆空着时洗了脸。但我并没有马上等到，因为六个姑娘才合用一个脸盆，摆在楼下房间正中的架子上。铃声再次响起，大家排好队，成双成对地走下楼梯，进了冷飕飕暗洞洞的教室。米勒小姐读了祷告，随后便大喝一声，
按班级集中，
接着引起了一阵几分钟的大骚动。米勒小姐反复叫喊着，
不要作声，遵守秩序。
喧闹声平息下来之后，我看到他们排成了四个半圆形，站在四把椅子前面。这四把椅子分别放在四张桌子旁边，每人手里都拿着书，有一本圣经模样的大书，搁在空椅子跟前的每张桌子上。几秒钟肃静之后，响起了低沉而含糊的嗡嗡声。米勒小姐从一个班兜到另一个班，把这种模糊的喧声压了下去。远处传来了叮咚的铃声，立刻有三位小姐进了房间，分别走向一张桌子，并在椅子上就坐。米勒小姐坐了靠门最近的第四把空椅子，椅子周围是一群年龄最小的孩子。我被叫到了这个低级班，安排在末位。这时功课开始了，先是反复念诵那天的短祷告，接着读了几篇经文，最后是慢声朗读圣经的章节，用了一个小时。这项议程结束时，天色已经大亮，不知疲倦的钟声第四次响起，各个班级整好队伍，大步走进另一个房间去吃早饭。想到马上有东西可以果腹，我是何等高兴啊！由于前一天吃得太少，这时我简直饿坏了。饭厅是个又低又暗的大房间，两张长桌上放着两大盆热气腾腾的东西，但令人失望的是，散发出来的气味却并不诱人。他一钻进那些非吃不可的人的鼻孔，我便发现他们都露出不满的表情。站在排头第一班的高个子姑娘们开始窃窃私语，
真讨厌，粥又烧焦了。安静，
一个嗓音叫道。说这话的不是米勒小姐，却是一个高级教师。她小个子，黑皮肤，打扮入时，脸色有些阴沉。他站在桌子上手，另一位更为丰满的女人主持着另一张桌子。我想找第一天晚上见到过的那个女人，但没有找着，连她的影子也没有见到。米勒小姐在我坐着的那张桌子占了个下手位置，而一位看上去很怪、颇像外国人的年长妇女，在另外一张餐桌的相对位置就坐。后来我们才发现她是法语教师。大家做了一个长长的感恩祷告，还唱了一首圣歌。随后，一个仆人给教师们送来了茶点，早餐就这样开始了。我饿慌了，这会儿已经是头昏眼花，便把自己那份粥吞下了一两条羹，也顾不上是什么滋味。但最初的饥饿感一消失，我便发觉手里拿着的东西令人作呕。烧焦的粥同烂马铃薯一样糟糕，连饥饿本身也很快厌恶起它来。勺子在每个人的手里缓缓地移动着。我看见每个姑娘尝了尝自己的食物，竭力想把它吞下去，但是大多数人立刻放弃了努力。早餐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吃。我们做了感恩祷告，对我们没有得到的东西表示感谢。 同时还唱了第二首赞美诗，接着便离开餐厅到教室去。我是最后一批走的，经过餐桌时看见一位教师舀了一碗粥，尝了一尝，又看了看其他人，他们脸上都露出了不快的神色。其中一个胖胖的教师说：
讨厌的东西，真丢脸。
一刻钟以后才又开始上课，这一刻钟教室里沸沸扬扬，乱成了一团。在这段时间里，似乎允许自由自在地大声说话，大家便利用了这种特殊待遇。整个谈话的内容都围绕着早餐，个个都狠狠地骂了一通。可怜的人呐，这就是他们仅有的安慰。此刻米勒小姐是教室里唯一的一位教师，一大群姑娘围着她，悻悻然做着手势同她在说话。我听见有人提到了布鲁克霍斯特先生的名字，米勒小姐一听便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但她无意去遏制这种普遍的愤怒，无疑她也有同感。教室里的钟敲了九点，米勒小姐离开了她的圈子，站到房间正中叫道：
安静下来，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
纪律起了作用，五分钟功夫，混乱的人群便秩序井然了，相对的安静镇住了嘈杂的人声。高级教师们都准时就位，不过似乎所有的人都仍在等待着。80个姑娘坐在屋子两边的长凳上，身子笔直，一动不动，她们像是一群聚集在一起的怪人，头发都平平淡淡地从脸上梳到后头，看不见一绺卷发。她们穿的是褐色衣服，领子很高，脖子上都围着一个窄窄的拆卸领，罩衣前胸都系着一个亚麻布做的口袋，形状如同苏格兰高地人的钱包，用作工作口袋。所有的人都穿着羊毛长袜和乡下做的鞋子，鞋上装着铜扣。20多位这身打扮的人已经完全是大姑娘了，或者颇像少女。这套装束对他们来说极不相称，因此即使是最漂亮的样子也很古怪。我仍旧打量着他们，见货也仔细审视了一下教师，确切地说，没有一个使人赏心悦目。胖胖的一位有些粗俗，黑黑的那个很凶，那位外国人苛刻而怪癖。而米勒小姐呢，真可怜，她的脸色发紫，一副饱经风霜、劳累过度的样子。我的目光正从一张张脸上飘过时，全校学生仿佛被一个弹簧带动起来似的，都同时起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并没有听到谁下过命令，真是把人搞糊涂了。我还没有定下神来，各个班级又再次坐下，不过所有的眼睛都转向了一点，我的目光也跟踪大伙儿所注意的方向，看到了第一天晚上接待我的人。他站在长房子顶端的壁炉边上，房子的两头都生了火，他一声不吭，神情严肃地审视着两排姑娘。米勒小姐走近他，好像问了个问题，得到了回答后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大声地说道：
第一班班长，去把地球仪拿来。
这个指示正在执行的时候，那位被请示过的小姐慢慢地从房间的一头走过来。我猜想自己的专司敬重的器官特别发达，因为我至今仍保持着一种敬畏之情。当时带着这种心情的我，目光尾随着他的脚步， 这会儿是大白天，他看上去高挑个子，皮肤白皙，身材匀称，棕色的眸子透出慈祥的目光，细长似画的睫毛衬托出了他又白又大的前额，两鬓的头发呈暗棕色，按照流行式样竖成圆圆的卷发。当时光滑的发辫和长长的卷发并没有成为时尚，他的服装也很时髦，紫颜色的布料用一种黑丝绒西班牙饰边加以烘托，一只金表在他腰带上闪光。要使这幅画像更加完整，听众们还可以补充，他面容清秀，肤色苍白却明澈，仪态端庄，这样至少在文字所能清楚表达的范围内，可以得出潘普尔小姐外貌的正确印象了。也就是 Maria Temple， 这个名字后来我是在让我送到教堂去的祈祷书上看到的。这位鲁阿德学校的校长在放在一张桌上的两个地球仪前面坐了下来，把第一班的人叫到他周围，开始上起地理课来。低班的学生被其他的教师叫走，反复上历史呀、语法呀等课程，上了一个小时。接着是写作和数学，潘普尔小姐还给大一点的姑娘教了音乐。每堂课是以钟点来计算的，那钟终于敲了12下，校长站了起来。我有话要跟学生们讲。课一结束，骚动便随之而来，但潘普尔小姐的话音刚落，全校又恢复了平静。她继续说，
今天早晨的早饭你们都吃不下去了，大家一定饿坏了，我已经吩咐给大家准备了面包和乳酪当点心。
教师们带着某种惊异的目光看着潘普尔小姐。潘普尔小姐带着解释的口气向他们补充道，
这件事情由我负责。
随后她马上走了出去。面包和乳酪立刻端了进来，分发给大家，全校都欢欣鼓舞，精神振奋。这时又来了一条命令，
到花园里去。
每个人都戴上了一个粗糙的草帽，帽子上拴着用染色白布做成的带子，同时还披上了黑粗绒料子的斗篷。我也是一副同样的装束，跟着人流迈步走向户外。这花园是一大片圈起来的场地，四周围墙高耸，看不到外面的景色。一边有一条带顶的回廊，还有些宽阔的走道，与中间的一块地相接。这块地被分割成几十个小小的苗圃，算是花园，分配给学生们培植花草。每个苗圃都有一个主人。鲜花怒放的时节，这些苗圃一定十分好看，但眼下一月将近，一片冬日枯黄凋零的景象。我站在那里环顾四周，不觉打了个寒颤。这天的户外活动天气恶劣，其实也并没有下雨，但是淅淅沥沥的黄色暮霭使天色变得灰暗。脚下因为昨天的洪水依然湿湿漉漉的，身体比较健壮的几个姑娘窜来奔去，异常活跃，但所有苍白瘦弱的姑娘都挤在走廊上躲雨和取暖。浓雾渗透进了她们颤抖着的躯体，我不时听见一声声空咳。我没有同人说过话，也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我孤零零地站着，但已经习惯于那种孤独感，并不觉得十分压抑。我倚在游廊的柱子上，将灰色的斗篷拉得紧紧地裹着自己， 竭力忘却身外刺骨的严寒，忘却肚子里折磨着我的饥馑，全身心地去观察和思考。我的思索含含糊糊，零零碎碎，不值得落笔。我几乎不知道自己身居何处。盖茨黑德和往昔的生活似乎已经流逝，与现实现地有天壤之隔。现实既模糊又离奇，而未来又不是我所能想象。我朝四周看了看修道院一般的花园，又抬头看了看建筑。这是幢大楼，一半似乎灰暗古旧，另一半却很新。新的一半里安排了教室和寝室，直棂格子窗里灯火通明，颇有教堂的气派。门上有一块石头牌子，上面刻着这样的文字：罗奥的学校，这部分由本郡布洛克霍斯特府的内奥米布洛克霍斯特重建于公元某某某某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誉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六节。我一遍遍地读着这些字，觉得他们应该有自己的解释，却无法充分理解其内涵。我正在思索学校一词的含义，竭力要找出开首几个字与经文之间的联系，却听得身后一阵咳嗽，便回过头去，看到一位姑娘坐在近处的石凳上，正聚精会神地仔细读着一本书。从我站着的地方可以看到，这本书的书名是《拉塞拉斯》。这名字听来有些陌生，因而也就吸引了我。他翻书的时候碰巧抬起头来，于是我直截了当地说：
你这本书有趣儿吗？
我是喜欢的。他顿了一两秒钟，打量了一下我之后回答说。我继续问他，
他说些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居然同一个陌生人说起话来。这同我的性格与积习相悖，不过他的专注兴许打动了我，因为我也喜欢读书，尽管是浅薄幼稚的一类，对那些主题严肃、内容充实的书，我是无法消化或理解的。这姑娘一边说话，一边把书递给我。
你可以看一下。
我看了看，粗粗一翻，我便确信书的内容不像书名那么吸引人。以我那种琐细的口味来说，拉塞拉斯显得很枯燥。我看不到仙女，也看不到妖怪，密密麻麻印着字的书页中没有鲜艳夺目、丰富多彩的东西。我把书递还给他，他默默地收下了，二话没说又要回到刚才苦用功的心境中去，我却再次冒昧打扰了他。
能告诉我门上那块石匾上的字是什么意思吗？罗奥的学校是什么？
就是你来住宿的这所房子。
他们为什么叫它学校呢？与别的学校有什么不同吗？这是个半慈善性质的学校，你我以及所有其他的人都是慈善学校的孩子。我猜想你也是个孤儿，你父亲或者母亲去世了吗？
我能记事之前他们就去世了。
是啊，这里的姑娘们不是失去了爹或妈，便是父母都没有了。这儿叫做教育孤儿的学校。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简爱》，欢迎您继续收听。